UIC 食品大二的学生，我是一个，我曾经是一个宅男，也许现在也是。我是一个喜欢用手的人，也像很多男生也是。我的兴趣爱好是折被子，我的兴趣爱好是废纸。那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宅男废纸，不止如此。首先，为了让大家对我们太阳罐子工作室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先来看一些作品。这是我们的老大韦家创作的古代发型《飞天记》凤凰。这是我做的钢琴纸模型。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年轻的张弛总监为可口可乐公司做的可乐巨人口渴一号。然后这个是去年圣诞节我为某杂志做的拍摄道具《圣诞红花环》。毫不牵强的说，我们探微观者就是一个一群人在组队的废纸，而我们最主要的废纸项目就是折纸。说起折纸，千纸鹤大概很多人都印象非常深刻。那么它起源于日本，而日本去年发生了地震，引起了核辐射，很多生物发生了变异，而千纸鹤同样的发生了变异。相信它大家都很熟悉吧，长出了两条腿的纸鹤，那它在陆地上奔跑，啪啪啪的跑，遇到了一个长出了手的纸鹤，不仅长脚还长手，然后还有更为严重的纸鹤，长出了三个头。更有纸鹤悲剧的是，五岁过后长出了三条腿。还有一些纸鹤为了避免遭受核辐射，所以来到了中国，与我们的大熊猫合体，成为了熊猫纸鹤。还有一只纸鹤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我们的张弛总监原创的一个纸鹤。整个作品由一张纸完成，没有经过任何的剪切，在折纸上我们称它为一个单纸作品。可以看得出，这个纸鹤跟原来的最开始的千纸鹤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不同，而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就是现代折纸所造出的。而如果我们不折纸鹤，我们还可以折些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的头、身、手、脚，甚至手指都已经体现出来，但是呢他却长了一副屌丝样，感觉他会孤独一生，怎么办呢？大丈夫，問題ない，我们可以一张纸折出两个人。至于这两个人在干什么呢，我就不说明了，你懂的。如果你觉得两个人还不够生动的话，我们可以折一个高富帅。如果你觉得这个高富帅太普通、太平常了，那没关系，我们还可以折一个会飞的高富帅。甚至我们可以用一张正反两面双色的纸折一个白富美。又或者你对人类没有兴趣，我们可以折一些机器人，比如说瓦力。又或者你跟海涛一样是一个多塔的狂热分子，我们可以折出你最喜欢使用的英雄。那么看了那么多作品以后，我们来讲一讲现代折纸的简单的设计理念。如果你想折一个细节丰富的作品，就像这个骷髅射手一样，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学一些简单的折纸原理，你要会一些简单的折纸。比如说我们可以折这样一条鱼，但是呢它光秃秃什么都没有，它是一条裸鱼。那我们让它细节丰富起来该怎么做呢？我们先要学会折鳞片。这样的鳞片可以在一张纸上完成。那我们这里有一张鳞片，我把它拆开一下。这样就可以还原成一张完整的纸了。 那么我们学会了鳞片、折鳞片之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鳞片和那条鱼结合起来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先折好这个鳞片，再折那条鱼就可以了。那结合起来以后，这个就是成品，这是物理学博士罗伯特朗的一个作品，整条鱼身上有400多个鳞片。这就是罗伯特朗。罗伯特朗还曾经为 NASA 做过一个天镜项目，目的是把一个直径100米的镜子送到太空中。那如果因为要送到太空，所以需要火箭，所以如果按照正常的折叠方法，对折对折对折，那样这个镜子会出现很多不规则的甚至凌乱的折痕，所以罗伯特朗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折纸方案。这是一次折纸与航天技术的冲击。那么折纸还与医学产生过火花。这是一个心脏手术的装置，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心血管撑起来。那么等那么你要把它放进人的身体，首先你不能一开始就那么大，你要小一点才能插进去嘛。那么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再变大，那就嗨了嘛。那我这里手上有一个模型，我来演示给大家看。就这样，首先它是一个很小的体积进入人的身体，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它就会这样膨胀起来，变成一个支撑器。这就是医学的一次碰撞。那么折纸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我们不得不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吉泽章老师。他是现代折纸之父，从他的名字吉泽章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日本人。男生的你们肯定懂的，吉泽嘛。那么和很多日本老师一样，他启蒙了一代又一代人。如果你在网上搜索吉泽老师，你可以找到很多关于他的影视作品。你懂的。那吉泽章老师主要干些什么呢？推广折纸，他创作了一种符号，是折纸的符号，也就是折纸的语言，可以说他就是折纸界的昌吉。有了折纸符号，折纸爱好者们从此腰不酸带不疼，可以把自己的作品简单的交流出去。怎么要做呢？通过折序图。折序图是一个很科学的东西，它把折纸符号与折纸图案结合在一起，然后组成一个教程，让引导大家一步一步的折一个作品。比如说这里就是折一个兔子。除了这个折序图，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交流方式，那就是展开图。展开图的意思是把一个作品，折好的作品展开之后，我们看到的折痕，通过这些折痕，我们可以把这个作品还原。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展开图，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作品的手、头、身、脚等等等等。那我们把它还原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它，钢铁侠。除了创造折纸符号，吉泽章老师更研究了一种折法，叫做施折法。施折法顾名思义，首先要施，那是什么地方施呢？不是手，是纸。那么用这种方法折出来的作品，立体感会更加的鲜明。比如说我们看这两只猪，左边的那只是用普通方法折叠的，而右边则是用施折法，非常明显，右边的立体感会更强一些。除了吉泽章老师，有一个人我们也不得不提，这就是埃里克·乔塞尔。他是一个法国人，他结合施折法后，他学习过雕塑，结合施折法后，他折出了很多具有雕塑感的作品，比如说这些，感觉他们下一秒就会动起来。我也是因为埃里克·乔塞尔才会喜欢上折纸。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个作品，第一眼我觉得它是个雕塑，然后我看到上面一排小字，现代折纸之法国大师之埃里克·乔塞尔之作品穿山甲。当时我的面部表情可能没有那么夸张，但我相信我内心一定是这个表情。 我擦，从此之后我跨栏折纸。那么不停的学习之后，我看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样一个作品，这是叹为观止工作室的一个作品，由伟嘉制嘉伟制作，它叫做天籁。那看到这个作品之后，我内心觉得非常惊讶，原来我们中国也有那么好的折纸爱好者，而且很多作品他们都是原创的。那我一时的兴奋，我就很想加入他们，认识他们。然后就在去年的五月，我就加入了叹为观止。刚刚加入叹为观止的时候，那个组织只有五个人，我是第六个。但是非常幸运，我一加入就迎来了这个组织的爆发期。我们开始在各地办一些展览，然后推广折纸。成员呢也从个位数增长到了二十多人。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去年八月份在中山假日广场举办的一场展览。这是除了展览，我们还受邀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主题就是制作这条报纸龙。那我们早上从各地赶到中山，然后一直工作到了凌晨一两点钟，最后我们都意识模糊了。除了展览，我们还做一些义工活动，比如说在那个深圳的华侨城，我们参加了那个为自闭症儿童义卖的活动。为了推广折纸，我们甚至举办了很多教学活动。参加的人从四五岁的小孩到六七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都有。还有一些项目，比如说在广州的万达广场圣诞节时，我们做了一个避让的圣诞树，又或者在过年时为山西某珠宝店做的台面装饰等等等等。我们还与很多折纸爱好者进行了很多交流，比如说在香港折纸协会进行交流，这也让我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学到了更多的技术。这时候我发现我的折纸再也不是单纯的在废纸了，更多的是折纸让我更认识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人，节目主持、新闻记者，甚至商场保安等等等等。因为折纸，我与一个男生盖同一床被子，睡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因为折纸，我与一个女生在商场里工作到凌晨三点多，意识模糊。因为折纸，我今天站在了 TED 的演讲台上。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影响别人，让别人也去喜欢上折纸，但不知不觉中我也做到了。这时我发现折纸不仅仅是我的一个兴趣而已，它已经变成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这是折纸给我的第一个感觉。这句话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吧，圈圈叉叉作为兴趣就好，好像有点歧义了。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一开始的那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你现实一点，认真你就输了。他这样的一句话，往往就让我们放弃了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所爱的，而去喜欢大家所喜欢的、大家所爱的。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同学，你们学的专业不是你们自己喜欢的，而是你们父母喜欢的。那你们有没有问过你们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叹为观止的创办人嘉伟，他大学时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他出来工作以后也有一份稳定的计算机行业的工作，但是喜欢折纸的心让他创办了叹为观止。叹为观止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成员邝伟文邝老师，他的年龄可能比我们父母还大，他是一个小学的美术老师，但自从他喜欢上折纸后，他在业余时间不停地推广折纸，不停地做教学活动。他们两个的干劲让我感觉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理想虽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理想，吃饭也是不会香的。你的折纸是按照教程一步一步的折，即使你折得很像， 你的人家对你的评价也不会太高，你也不会学到什么非常新颖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的折纸是原创的，你将得到的更多的是鼓励与支持。什么了？人生也是这样的，你是按照别人给你规划的路走下去，还是自己摸索你生命的意义？如果，你是按别人给你规划好的走下去，还是你自己摸索你自己的道路？如果你，我曾经跟一个同学聊天说，我们长大以后做什么？他说，我长大以后要做医生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家里面三姑六婆都是医生，我进医院很方便，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想法就是，还好你家没有国图的。那么，也许很多人都跟他一样，找一条简单的路，走捷径，然后收 easy， 这样就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你这样会不会记得你以前儿时的梦想？你会不会有一丝遗憾？你会不会质疑你当时做的决定？我想，如果你会的话，那你现在就做出改变吧。折纸是一个在有限的空间做出无限的可能，这就是折纸。但在人生中呢，就是在有限的生命活出不同的精彩，那才叫人生。我不希望我以后回忆起我的大学时光，只是我哪一科拿了 A， 哪一科拿了 B， 甚至我哪一科拿了 C 加或者哪科 fail 了。我也不想回忆我哪一科我的最后中的 GPA 是几点几。我只想回忆我大学时我加入了一个全中国最好的折纸协会，叫做叹为观止。如果你想走出你的原创人生，那么尽快吧。谢谢大家。